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5月26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在星期六说，他正密切关注美国和北韩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领导人如果接受美国的要求后行为如正常国家，美国人将会访问伊朗并视伊朗为朋友。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联邦政府更加容易去解雇雇员。此外，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北韩峰会取消之后，今年内不会太过可能有什么的突破。他解释说，
短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
他说今年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戏剧性发展，因为双方撕破了面，很明显美国不同意金正恩局部拆毁核武器，金正恩也不会同意很短时间内将武器全部摧毁。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在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北韩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之后的24小时，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会恢复这一次峰会。南韩总统发言人金宜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北韩和美国之间的对话火苗并未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国和北韩峰会和北韩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较早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很可能还是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日，如果有必要，时间将会延长到那一日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领导人如果接受美国的要求，行为好似正常国家，美国人将会访问伊朗并视伊朗为朋友。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专访时说，他这个星期较早时候透露的新伊朗战略的目标是为伊朗的伊斯兰统治者确立好似正常领导人一样行事的目标。他在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正常的领导人不会掠夺自己的人民，亦都不会将人民的钱浪费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冒险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三项行政命令，让联邦政府可以更加容易去解聘那些被认为绩效不佳的联邦雇员，鼓励联邦机构在裁减雇员时以绩效而不是工龄为衡量的标准，以及限制全职联邦雇员为工会工作的时间。联邦雇员工会批评说，这个直接侵犯几百万名联邦雇员的权利，同时令到为所有纳税人工作的联邦雇员为总统的政治主张服务。川普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下达这项行政命令在总统许可的权限之内。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五宣布，哥伦比亚下个礼拜将会成为北约的第一个拉丁美洲的全球伙伴。桑托斯总统在总统府电视和推特实况转播的讲话中说，我们下个礼拜在布鲁塞尔完成所有程序，哥伦比亚成为北约全球伙伴这件事十分重要，我们将会是拉丁美洲唯一有这样的殊荣的国家。因为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实现和平而获得到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桑托斯总统说，将会改善哥伦比亚在全世界的形象。法国传媒报道，法国逮捕了两名曾经为中国工作的特工。据报，法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在5月24日晚间宣布，法国国防部对外安全总局两名前雇员以及其中一个人的配偶因为涉嫌向外国提供情报而被捕。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已经被捕并面临叛国罪指控的两个人涉嫌为中国工作。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5月25日跨党派推出2018年台湾国际参与法，法案规定支持台湾 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是美国的政策。来自科罗拉多州加德纳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在声明中强调，美国有义务尽一切所能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自从去年八月份以来一直在中国失踪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女儿请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利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机会帮助他找回他的父亲。在访华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发表视频播客，表示这次访华将会谈及到德中两国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法治国家、中国的发展以及经济形势。喀什米尔印度管辖区的当局说，保安部队打死四名激进分子嫌疑人，这些人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喀什米尔。当地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六在边缘西北地方和反政府力量发生冲突，而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任何的激进组织宣称他们采取了行动。赢得过奥斯卡奖的演员摩根·弗里曼在有报道说他在电影片场对女性有过性骚扰行为之后，向他有可能冒犯过的所有女性表示道歉。这位80岁的演员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无意对任何人有所不敬或者令到任何人感到不安。有8名女子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不同电影的拍摄现场或者是在宣传巡演期间，弗里曼有不当的行为。曾经是俄罗斯石油大亨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和他一样对俄罗斯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人不应该抵制定于6月14号在俄罗斯开始的2018年足球世界杯比赛。霍多尔科斯基曾经在监狱服刑10年，目前流亡在海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金会宣告破局，美国议员呼吁重返外交施压的政策。美国总统川普5月24号突然宣布取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下个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引发了美国国会强烈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院会致辞时表示，国会很多成员本来就很担心川普会可能只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成果。舒默说，如果美国北韩峰会将重新安排，美国务必要展现出力量，并达到具体的可核实的且持续的移除金正恩核武能力的目标。各界以为开始融冰的美国北韩关系在川金会宣告破局后再度降温。对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议员对记者表示，其实他对于川金会被取消的消息并不是很惊讶，他们早已经察觉事态发展有所变化。科克同时亦呼吁继续以施压来处理北韩问题，并不排除会谈有重新召开的可能性。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施压，增加压力，与其他有关各方合作，确保北韩停止活动。现在的情况令人失望，但是美国会继续努力，直到会谈展开，希望届时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很明显的，这一场会谈还未有做好准备。科克说，他认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可能北韩方面还未有准备好，或者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川普总统致金正恩的信函中提到，平壤近日来接连发表具有敌意和怒意的言论，使到川普认为此时并非两个人进行会谈的好时机。不过川普并未完全将沟通的大门关上，川普仍在信上肯定美国和北韩双方所建立的对话管道，并期待未来有机会终会见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2019年国务院预算所召开的听证会时称，美国方面一直朝着为美国和北韩峰会做准备的方向努力，但最终结果由川普总统所决定。蓬佩奥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尽快重新就位，但是这一切最终将取决于与金委员长。总统已经讲过，美国欢迎他们的来电，和美国联系，重回原来的道路上。蓬佩奥还提到， 川金会召开在即，北韩却连接发表强硬言论，甚至出言威胁美国，批评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彭斯本星期较早时候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之前与美国耍把戏，他将铸成大错。彭斯还说，如果金正恩不达成协议，北韩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好像利比亚一样。随后平壤以严厉措辞称彭斯的讲话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并回应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北韩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对此，蓬佩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北韩的言论感到遗憾。有报道称，北韩对副总统彭斯的抨击是导致川普决定取消会谈，压垮美国北韩峰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表示，他认为金正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这一项会谈无法如期举行，他力挺川普总统的决定，称金正恩选择了与会谈相反的方向。加德纳说，他认为川普总统是正确的，当他知道这一场会谈的目的明显不是为了去核化，他选择了离开谈判桌。加德纳议员还说，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加重执行最大施压政策，加重执行对北韩的经济禁运制裁，持续在经济与外交上孤立北韩，使他们了解如果他们想要和平的未来，他们真的能够得到繁荣。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称，他仍主张以外交解决北韩问题。卡丁议员说，外交是美国需要采取的方式。卡丁说，他不知道川普总统信函的目标是什么，是否有战略考量，或者只是他谈判的方式和卡丁有所不同。所以卡丁说，他希望川普能够尽快重返外交路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主流传媒星期四5月24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美国取消同北韩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两国首脑峰会的消息。报道大都引述了美国总统川普写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信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连日来北韩领导层越来越带有火药味的言论被峰会蒙上阴影。北韩一名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本星期曾经威胁说，北韩能够给美国带来从未经历亦从未想象的可怕悲剧。报道引述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川普在此前退出峰会是明智的。报道认为美朝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去核的定义，川普政府的想法是迅速完成去核然后再取消制裁，而金正恩想要的是分步骤去核，并且要求首先解除制裁。纽约时报引述川普给金正恩的信，称取消峰会是因为北韩近期的一些声明中展现出强烈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报道认为川普取消峰会的直接原因是北韩副外相崔善基称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北韩的言论是无知和愚蠢的。彭斯星期一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如果金正恩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只能够以利比亚模式终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亦指责北韩近期对美国发出的一连串威胁。北韩的其中一份声明说，美国必须决定是与我们在会议室见面，还是和我们来一场核对决。但是报道亦指出，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在内的白宫高层时时将利比亚模式挂在嘴边，可能令到北韩不满。报道引述福克斯新闻一个栏目星期三对川普的采访，称川普本人并未表示拒绝渐进式去核。川普说，但是你知道从现实的角度，阶段式去核可能是有必要，我们必须快速的分段式去核，当然我希望它去核能够一次完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川普取消峰会的决定令美朝之间几个月来取得的外交进展被终止，目前华盛顿和平壤关系的缓和亦处于危险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之间的恶言相向。但是报道认为川普没有彻底将与金正恩见面的大门关闭。川普在信中这样写， 我曾经觉得你和我之间曾经建立起极好的对话，因为最终只有对话才是最重要。我非常期待有一日和你会晤。报道指出，川金会破局亦不完全令人意外。即使是川普三月份接受了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邀请，川普政府内大多数官员认为峰会真正成行的机会不够50%。福克斯新闻播送了川普就退出美朝峰会发表的讲话。川普在讲话之中说，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韩的极限压力行动，并要求美国军队如果必要做好准备。但是报道亦认为川普并没有将与金正恩直接对话的大门关死。报道引述川普的话，但愿关于北韩的一切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原计划的峰会能够举行，或者能够在稍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亚洲舆论认为化解美国和北韩深刻矛盾都离不开中国。美国和北韩峰会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亦都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加坡是美国北韩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北韩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南韩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很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北韩峰会取消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气核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
年之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
林和立说，今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戏剧性的发展，因为双方等于是撕破面。很明显，美国不同意金正恩局部拆毁核武器，金正恩亦都唔会同意好短时间内将武器全部摧毁。地缘政治方面，林和立认为，目前美国北韩峰会取消正系中方希望睇到嘅。
前一阵是听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金恩的见面有。
林和立话，冇几耐之前金正恩同习近平见面，好明显。北京不希望川普和金正恩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在这一方面，目前来说，中方好像占了主导，习近平很明显支持金正恩比较强悍的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说，北韩很快统一的话，对中国没什么好处。目前看来，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在北韩问题是有主要发言权的，有影响力的。但是过去两个月，习近平很担心撇开中国和南韩，北韩和美国谈不太理中国，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来了。金正恩假如希望手中还有筹码，就是要得到北京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5月25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和北韩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国和北韩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会使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北韩美国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
陈刚说，具体到这一次的事情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结果。过去大家看到中方希望北韩逐渐同国际社会进行交流以及沟通，这个有助于整个形势的稳定。所以陈刚说，他认为目前情况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陈刚说，他认为应该是这样，过去几个月来总的气氛，无论是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还是北韩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与南韩的关系，总的来说都是往良性的方面发展。 但是这一次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变故。陈刚说他认为这个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会与北韩以及美国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
陈刚说他的感觉是这个是各方势力综合角力的一个结果。美国和北韩的会见本身就含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打破现状的这一种变化将会影响各方内部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持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干扰性的因素。明报5月25号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北韩分阶段弃核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国和北韩峰会功败垂成。北韩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决。信报说，北韩过去一个星期变脸，再批评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北韩拆除丰溪里核试验现场后三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国和北韩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亦都留有余地，并且对北韩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的社评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国北韩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该报说，美国和北韩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北韩单方面首先弃核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划船，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宣布取消预定的美国北韩峰会，令到原本就不认为同北韩谈判时机成熟，主张继续严厉制裁，来到迫使他无条件放弃核武器导弹的日本，既感到欣慰，亦都感到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预定的美国北韩峰会的消息，5月24号星期四晚传到日本后，星期四启程访问俄罗斯的首相安倍晋三不在情况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为中心急忙收集信息，同时受到的冲击亦都迅速扩大。首相官邸传出的反应是，这个是美国打乱对方谋略行动的一环，是要看看中国究竟能够干预美国和北韩峰会到什么程度。官邸内本来期待美国和北韩峰会可能会令日本和北韩峰会提上日程，有助于安倍积极谋求解决的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川普宣布取消预定的美国北韩峰会后，官邸内有期待金正恩如果吸取靠近中国便不利与美国谈判的教训，美国和北韩最终还可能实现峰会的看法。菅义伟5月25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对川普取消峰会表示理解，他说重要的事情不是美国和北韩峰会本身，而是能不能够成为推进解决核武器导弹绑架问题的契机。他表示今后日美韩要保持紧密合作来维持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但亦都对绑架受害者家属受到峰会取消的影响说，为了尽快营救被绑架受害者，他们将以政府为主采取行动。菅义伟两日前对川普总统讲明美国北韩峰会可能延期表示赞赏。日本外务省内传出分析认为，虽然川普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书简只是表示取消预定的峰会，北韩第一副外长金贵冠5月25号星期五亦都发表谈话称，给予美国时间和机会作出期待改日期实现峰会的回应，但外务省内有取消可能意味着川普终止与金正恩会谈的想法。决定性的因素是北韩副外长崔善基5月24号星期四发表露骨的攻击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声明的睇法。纵观最近美国和北韩围绕峰会的隔空对抗，分析还相信此前金贵冠三次点名攻击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博尔顿，则为川普取消峰会埋下导火线。外务省内对川普取消美国和北韩峰会的睇法是， 这个是美国和北韩峰会前交易不果的结局。北韩要价太高，从美国不轻易让步这一点来看，或者是件好事。正在墨西哥访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美国取消美国北韩峰会说，美国和北韩通过峰会令北韩无核化如何展望受到注目。但从最近的形势来看，美国判断出峰会未能够和这种展望连接。河野亦都表示与菅义伟同样的立场，只是对记者追问北韩正在爆破核试验场的问题说，日本要一边注视北韩的应对行动，一边要准备以防万一。正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安倍政权回避评论川普较早前对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后转趋强硬态度表示不快，发展到最终决定取消美国北韩峰会的因果关系。但是日本不少的民间分析都指出，美国和北韩峰会夭折的起因是中国插手，令北韩问题变成大国较劲的复杂局面，反映了金正恩谋求与美交易之前露骨的去抱中俄大腿的外交谋略太乱。国际关系作家北野幸伯指出，川普的态度变化折射出中国影子。他说，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后的5月16日，北韩显示了终止美国和北韩峰会的意向，理由是对美国单方面要求北韩无核化。博尔顿称用利比亚方式对待北韩问题作出反弹。对此，川普5月22日说，他与金正恩的会谈可能延期时已经讲明，他认为是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尤其是第二次习近平做了什么唆使令北韩态度变化。据日本一些传媒报道，美国和北韩当局为峰会交涉期间，博尔顿提出用利比亚方式对待北韩的意见，使金正恩感到他可能会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后尘的危机。卡扎菲2003年应美国前总统布殊要求，无条件放弃开发核武器，美国需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并且在2006年与利比亚建交。但卡扎菲此举亦都激发内战，加上邻国特尼西亚发生茉莉花革命，卡扎菲政权2011年8月事实上崩溃，10月卡扎菲被暗杀。日本的报道说，金正恩去找习近平商量对策，习近平回答说要迫使美国改变想法，否则美国和北韩峰会就没意义。所以后来金桂冠发表谈话，激烈指名批评博尔顿。北野指出，他不是不能够理解金正恩的危机感，如果卡扎菲健在，或者金正恩不是现在的态度。但是他认为北韩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社会不相信北韩，因为北韩从1994年起就不断欺骗美国，一再宣称脱离冻结开发核武器来获取美国援助石油、粮食、轻水反应堆。北野指出，北韩的骗术明确，金正恩的做法给人的印象是要比他的父亲更会骗，求得解除经济制裁，获得经济援助，并继续保有核武器。但是他相信日美亦都不傻，因为安倍和博尔顿一样都不断强调直至北韩无核化为止不解除制裁，最终川普亦都下此决心。从今年2月北韩施展微笑外交开始，安倍政权就对南韩总统文在寅向北韩怀柔的姿态不以为然，一再强调应该继续严厉制裁，直至北韩不可逆转的并可能接受检查放弃核武器和导弹为止，不应为会谈而会谈，而是要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导弹等等。在川普准备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期间和南北韩峰会后，主张北韩变脸正是因为严厉制裁生效，所以日美韩应该继续严厉制裁。迫使北韩无条件的放弃核武器与导弹的日本一度显得相当孤立。安倍再三与川普电话会谈和面谈，以求川普理解，同时亦都开始着手研究评估日本和北韩峰会的可能性与利弊，认为这个可能亦都是解决绑架问题的契机后，安倍政权开始展示期待美国和北韩峰会会将解决绑架问题提上正式的交涉日程，并开拓日本和北韩峰会道路的想法。日本舆论虽然都指安倍政权对北韩立场孤立，日本已经成为北韩问题局外人的看法， 但亦都期待绑架问题在川普表示愿意协助解决下可能露出曙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峰会仍然将会如期举行。北京赞平壤废核试验场，否认北韩态度转趋强硬，同中国有关。荷兰要求俄罗斯为击落 MH17 客机负上法律责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对金正恩仍然愿意举行首脑峰会表示赞许，甚至暗示话这个历史性的峰会仍然有可能按期举行。川普总统在星期五的推文中话，从北韩获悉热情而且有益的声明是一个好的消息，我们没几耐将会看到这样会令事态怎样去发展，希望是经久不衰的繁荣与和平，唯有时间才知道。此外，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问题时，仲话峰会仍然有可能按原定的计划举行。他话甚至仍然会是12号。川普总统星期四写信俾金正恩取消川金会。此后，北韩外务省第一副相金贵冠透过官方传媒朝中社发出声明，话北韩仍然愿意同美国会谈。金贵冠在声明中说，我们再次向美国讲明，北韩愿意随时以任何的方式坐在一起解决问题。北韩在星期四在丰溪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取消定于6月12日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国同北韩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时机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会。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是同中国有关。此外，有报告认为丰溪里核试验场地几个月前早已经倒塌，没办法去使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发出写信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然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同佢联络。荷兰同澳大利亚星期五5月25日表示，佢哋将就马来西亚航班 NH17 被击落一事，要俄罗斯承担法律责任，并寻求赔偿。MH17 近4年前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98人全部遇难。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在海牙对记者说，毫无疑问击落 MH17 客机的火箭和俄罗斯军队有直接的关系。布洛克说，在莫斯科做出更加实质性的反应之后，下一步可能会将案件提交国际法庭。他说，荷兰和澳大利亚已经要求俄罗斯进行谈判，找出解决方案，让 MH17 客机被击落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损失得到公正解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詹姆斯团在6月2日到6月4日访问中国，两国团队继续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北京时间星期五上午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电话，双方确认了罗斯一行的访问行程。中国官方传媒未有透露刘鹤和罗斯通话的进一步细节。这个将会是美国代表团近期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第二次中国之行，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5月3日到5月4日，跟着刘鹤率领中国代表团在5月15日到19日访问华盛顿。美国法定的投票年龄是18岁，不过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少年要求市政府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华盛顿市议员中已经有一半的人表示支持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华盛顿特区将会成为美国第一座城市给予16岁少年地方和联邦选举投票权。 他们组织抗议、上街游行，甚至罢课，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要求有发言权，在16岁而不是在18岁就有投票权。有人已经在为投票做好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布基纳法索和台湾断交，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勒紧绳索。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星期四宣布和台湾断交，台湾国际空间受到进一步的紧缩。美国国会议员表态支持台湾，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在试图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又一个措施，但是台湾不是个案，这个正是北京国力强大之后所展现的行为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五月初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后，布基纳法索亦都接住与台湾断交，这个使到台湾在全世界的邦交国只剩下18个。在非洲，目前只有斯威士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国外长王毅要求美国妥善处理台湾议题，但中国自己却在破坏台海稳定，近来连续夺取台湾两个邦交国，又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种两面手法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美国会与台湾站在一起。对于台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两次的外交重挫，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这种威吓行动是一个例证，显示其国力强大后的行为模式。郭莱仪说，北京不断扩大他对自己核心利益的定义，这个将会不断地侵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台湾并非单独的个案，是时候其他国家理解到威服于中国只会使它更加大胆地延续这种胁迫行为。一些看法认为，在蔡英文政府不接受北京当局坚持的一中原则下，北京企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的作为只会继续加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正在勒紧对台湾的外交与军事绳索，或者台北需要组织一个大规模示威，展现一般民众对中国施压手法的反感。不过即使是这样，包道格说他亦都怀疑这个是否对北京有任何作用，而且这样做还可能鼓舞北京，使他对台北更加严厉。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中国对台湾一连串的外交打压充分显露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这些的去台湾主权化的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底线，台湾绝不会再容忍，今后将更坚定地持续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与理念相近国家建立更多实质伙伴关系。不同于过去在发表重要讲话时以中国大陆来称呼台湾海峡对岸的政府，蔡英文在星期四的声明中从头到尾都使用中国而非中国大陆。蔡英文说，中国对台湾的不安与缺乏自信是源自于一段时间以来台湾与美国等一些理念相近国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实质关系有很多进展，这些的进展亦都包括中国政府非常在意台湾旅行法，他鼓励美台双方高层官员的交往与互访，中国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提出台湾旅行法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三写信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鼓励他访台参加6月12号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的启用典礼。夏伯特同一日在参议院外委会一场听证会上对出席作证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已经存在超过半个世纪，但却长期忍受中国的霸凌。他与其他议员共同提出台湾旅行法，意在鼓励美台双方官员的正常往来， 亦都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讲，并且能够到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他鼓励蓬佩奥善加利用台湾旅行法。蓬佩奥答复说，他在身为中情局局长时即参与台湾旅行法的相关讨论，非常理解这个法律的意涵，不单只是他所驱促的目标，还有他对旅行的要求与指导。蓬佩奥告诉夏伯特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国务院会遵守这个法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外交部官网说，王毅要求美国认清台独势力的严重危害性，恪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承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稳定。根据官网，蓬佩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针对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表示赞赏，还表示一个中国原则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保持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及政治基础。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以德国公司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科技企业希望欧盟和欧洲国家政府对涉足关键技术设施的公司提高要求，对外国公司在公共事业工程的竞标进行更多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众议院基督教社会盟议员赖恩哈德布兰德尔说，德国已经失去制造硬件的能力。布兰德尔五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说，是德国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硬件设备提供商，他们不生产路由器，不生产网络基础设施，所以他们经常面临的情况是他们买的不是美国产品就是中国产品。布兰德尔介绍说，德国政府正在着重于发展加密技术，并与思科等美国公司合作。他说，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思科的先进网络基础设施技术能力，理工一方面他们可以在系统中采用德国的加密技术。新闻网站政治欧洲版本月报道说，在德国产业巨头的推动下，欧洲政界人士正在忙于应对中国制造的技术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报道说，中国的急速增长的技术能力比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带来更多挑战。报道说，长久以来中国科技业在欧洲的投资遇到的障碍比在美国要少得多，而欧盟目前出现的这个警惕中国投资的政治动向可能对华为等中资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扩张带来阻碍。据统计，华为公司的收入35%来自欧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春天，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领导联邦打赢这场内战的总统林肯在南方军投降前遇刺身亡。如今重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就是林肯在任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林肯遇刺身亡几小时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为约翰逊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就职仪式，他们在震惊之余亦对新总统充满希望。安德鲁·约翰逊和林肯一样，亦是来自普通家庭。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屋企好穷，冇钱亦冇时间俾小安德鲁去翻学。14岁嘅时候，安德鲁嘅妈妈叫佢去同一个裁缝做学徒，学做衣服。安德鲁勤奋努力，后来喺田纳西州东部开咗自己嘅裁缝店。18岁成家之后，喺妻子伊丽莎嘅教导下，学会读书写字，并且热心参与政治。安德鲁21岁当选镇议员，2年后成为镇长，35岁当选联邦国会议员， 后来又做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做过田纳西的联邦参议员。穷裁缝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政治的道路上越来越成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将威胁付诸行动，纷纷宣布脱离联邦，成立自己的国家。约翰逊反对分裂，他认为南方各州应该留在联邦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支持共和党总统，约翰逊别无选择。但是田纳西州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安德鲁·约翰逊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出逃，直到北方军控制了田纳西，任命他为军管州长，约翰逊才返回家园。林肯亦注意到这个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联邦统一的田纳西人。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时，就选择约翰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林肯希望约翰逊能够赢得忠于联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望约翰逊能够帮助愈合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如今林肯遇刺身亡，约翰逊成为总统，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裁缝，如今要肩负起重建南方、重建美国的重任。国家重建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取决于约翰逊而不是林肯。约翰逊还要决定对南方本州是严厉惩罚还是予以宽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激进派认为南方是被打败的敌人，主张严厉处罚所有参加反叛的南方人。这些激进派不赞成林肯的重建计划，他们觉得林肯过于软弱，希望约翰逊能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们敦促约翰逊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对南方措辞严厉的议案。共和党激进派有理由相信新总统和他们想法一样，因为约翰逊以前曾经将南方反叛者讲成是叛徒，要求战后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他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了解什么是犯罪，犯罪应该受到处罚的时候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遇刺身亡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职。约翰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但是他首先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南方本州。林肯所在的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希望惩罚南方本州，以为约翰逊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约翰逊的行动完全出乎激进派的意料，他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而是宣布了自己对南方人的政策。约翰逊宣布，凡是保证支持联邦政府、遵守取缔奴隶制度的法律的前南方邦联居民，一律可以获得特赦。他还允许前邦联官员参加自己州内的新选举，结果很多人都当选。约翰逊的举措使激进派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南方各州的选举刚刚证明南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指责约翰逊过于软弱，敦促他严惩南方叛匪。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发表文章说，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政策只有一个，北方必须继续保持专制领导，直到北方精神变成全国精神为止。南方叛逆尚未受到惩罚，南方人不值得信任。激进派还对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指出南方各州新选出的政府不会将黑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还将南方议会通过的各种新法律拿出来作为证据。譬如密西西比州议会说黑人不能够承租农田， 客人需要特殊许可才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工作。密西西比还通过法律规定，如果客人没有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被强迫为白人工作，雇主往往就是他以前的主人。除此之外，南方各州政府还拒绝给客人享受投票的权利。激进派认为约翰逊的南方重建计划必须停止，他们开始争取国会控制权，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只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才能够惩罚南方，保证以前的奴隶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共和党激进派争取控制权的手段有两个。首先，他们设法阻挠很多新当选的南方国会议员就职。随后，他们又成立重建联合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国会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来负责做出有关重建的很多决定。激进派国会议员还采取其他步骤，设法掌控有关南方重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南方黑人难民的事务，向那些没得食、没钱、没工作的原来的奴隶提供衣食，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采取措施，延长这个机构的使命时段，加大这个机构的权力。他们通过一项法案，并且提交白宫等总统批准。但是约翰逊否决了法案，他指出这样做只会给原来的奴隶制造不现实的希望，而且亦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国会激进派企图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但是未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国会还通过其他几项议案，使联邦政府有权保护南方各州黑人的权利。这些议案同样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认为这些议案干涉各州的权利。这些挫折越发激怒了国会激进派。激进派报纸不断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南方政策发动攻击，有些报纸甚至指责约翰逊叛国。激进派的看法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认可，并且使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激进派领导人在国会势力大增，使到他们足以通过任何法案，而且可以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很多法案，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陷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政治天空乌云密布。过了没多久，就迎来一场疾风暴雨。激进派采取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行动，他们试图将总统赶落台。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现在都肯定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在纽约读大学的学生了。 Michael 呢就正在学着中文的美国学生，李华呢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今天他们上完堂之后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分别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分别就是 mess up with somebody 以及 give me a break。
得，现在我们两个的分数打和，我只要再打中一个樽我就赢了。 Michael， 你输了不要哭
啊。 Oh come on， miss it， miss， miss。
Michael， 你真是矛了，你经常说不要打中不要打中，分散我的注意力，叫我怎么打和。
Calm down， 李华， don't take the game so seriousl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你说你跟我做什么？
I said I'm messing with youMess, M-E-S-S. To mess with someone means to bother the person or disturb him, or to play a joke on him.
Oh, to mess with someone 就是打扰某一个人， 或者是跟他开玩笑。那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不是也有欺骗的意思啊？
Not really. Sometimes to mess with someone can be serious. For instance, a dangerous person might say, If you mess with me, I'll hurt you.
没错，有些流民就会这样讲，你如果捣乱，我就打你。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to mess with someone 是指跟某一个人开玩笑或者故意跟他捣乱，是不是？
That's r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the whole class would mess with the teacher sometimes. Everyone would start humm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er would be angry, but couldn't tell who was doing it.
蛤？你读中学嗰阵时咁曳噶，全班喺度一齐叫，老师搞唔清楚边个喺度做嘅，咁样同老师开玩笑啊？我哋喺中国就唔敢啦，我哋都好怕老师嘅。诶，轮到我打啦。
Whoa! Don't move. There's a bee on your neck.
乜话？我颈上面有只蜜蜂，快啲将我赶走啦！
Just kidding. There was no bee.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啊，你真系讨厌啦 ，Michael， 吓死我啦！Stop messing with me. 轮到我发球啦。
Okay. miss, miss.
Michael， 我再唔同你打保龄球啦。我输咗，因为你喺度捣乱啊。虽然我讲好咗边个输就请食饭，但系今日我唔请啦。
What? I only coughed after you had let go of the ball. There's no way I made you miss. Give me a break.
你话俾你咩话？我乜都唔俾噶。
I said give me a break. Give, G-I-V-E. Give me a break, B-R-E-A-K. When someone says give me a break, that means he thinks.What he just heard or saw is unreasonable, or they think someone is being too harsh on them.
Give me a break. 就是你觉得你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不合理。那你意思是因为我说你捣乱我才输，那说是不合理啫。
That's right.
什么？ Give me a break. 我没说到不讲道理的话，就是因为你在捣乱，所以我才打不中啫。
What? Give me a break.I only messed with you before you bowled. I didn't say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hrowing the ball.
乜话？我发球嘅时候你乜都冇讲。Give me a break. 你明明喺度咳，又话冇打中，冇打中。咁样唔系分散我注意力咩
？I just had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s it not okay for me to cough? Give me a break.
哎呀，得啦得啦，我下次边度都唔同你去啊，唔好同我讲嘢。
丽华 ，give me a break. I'm just kidding. Take it easy.
我都是跟你开玩笑啫。诶，你千祈要记住，绝对唔好 mess with me。
Okay, that's fair enough。
各位听众，呢两个年轻人听起上嚟好似就要闹交，但系其实咧就系互相开玩笑噶。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 ：to mess with someone, give me a break。咁呢一次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